的相就不同，所以三世有不一样。什么相呢？它是发在过去，与过去相合，与三个相，过去相、未来相、现在相。发在过去的时候，就是已经若现了，到过去去了，那么它过去的相相合叫过去法，本名为离现未相。它虽然跟过去合了呢，它不能说它离开现在了，给离开现在未来的相，并没离开，它不过合不合的问题啊。这个东西我们暂时还打比喻的。以过去相现，这个为什么叫过去相合呢？过去的相它现明现，现在未来的相呢隐在里边，所以说叫过去的法。但没过去，这叫过去，不叫现在未来了。那么同样，现在的法呢，跟现在相合的时候叫现在法，不叫过去未来，但是也没有离开过去未来啊，它就是过去未来的法引下相引下去了，那现在的法现出来了，叫现在。那么未来的法给未来的相合了，不叫本名为离过现相，就是说未来的法它给未来的法相合了啊，那么就是这个相现出来了。过去相跟现在相呢，不是说没有，它是引下去了。所以现的名正过去说，哪一个相发现，哪一个相现，就是哪个，所以哪个时候的话，那就是说过去未来现在的相呢，都是它的起到作用的，就是哪个时候现呢，就是过去的话，现在的相现呢叫现在的话，那么未来的相现呢叫未来法啊，就是说它的起是一样的，并不是说它的过去了现在未来就丢掉了没有了，还是有，不过一个是现，一个是隐在里面，这个不同。以这个相现了不现的那个说法来区别三世啊，发起就是很有，还是这个说法啊。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妙应正觉的想法。第三个位，它的地位的不同啊，私有政策，他这些私有政策我们见过面的啊。那么他说呢，三世的不同呢，是因为位的不同啊。什么位呢？作用的位，就是起不起作用这个地位啊。没有起作用的叫未来，正在起作用的叫现在。作用去过了，卸掉了，那叫过去。那么从作用的没有生出来，真的兴起来。给已经新了之后卸掉了，那这样子的区别三世，其还是一个。那么自未为中作意义说，你在过去位的时候作用起来的时候，已经功用还没已经去掉掉了，作用已经过了叫过去，作用还没起来叫未来，作用正起来叫现在，在什么什么地位就什么什么的说法。如应一筹自一位明一自八位明白自千位明千立位有比筹体无异，这个我们打算吧，就是用算吧来做比喻啊。筹嘛跟那个筹字了，我们看你们最大家看到你们算盘，我们就用算吧打比喻。一个算吧桌子，你摆在一的地方它就是一，摆到十的地方就是十，摆到一百的那个地方就是一百，摆到一千一千，摆到一万就一万，那就摆到一百万一亿就是一亿。这个算法就是一样的，一样大小啊。你摆到这边它是当一亿的，摆到那边它就是一，说一，再摆到后边零点一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桌子的大小其实一样的，它的作用不一样。那么就是说，该它作用起的时候是现在，作用没有起的时候是未来，作用过去了叫过去。这是作用起的地位的不同来区别三世，而其还是一样，法体很有，体没有动。那么是自有正在的讲法啊。下边是九天正在的说法，带不动，观带不动，就是相对的来说的话，像是有一带为观带，这个对那个的看法啊，前观以后明白过去，前面的看后面的，那么叫过去，后观于前，后面再来看前面的还没来叫未来，观在前后，对过去跟前两边看，就是前面后面来看，中间那个现在啊。那么这个打个比喻，若一女人名女名母， 这个 女人也可以叫女儿，也可以叫母亲，这就是说这么算，你们乱说嘛，她又是女儿又是母亲啊，这个是官斋的说的，对她的母亲说她是女儿，对她的女儿说她是母亲，没有错。那么这就是说对前面看她是这个未来在前面看它是过去了啊，在后面往前看它的未来，正在前后中间的就现在，就是这是相对的看法啊。那么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三世，那么这是四大品家的说法，这个说法呢各有各的道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四个说法到底采取哪一个呢？世间论足他就有他的看法了啊。他说论字平运世间菩萨啊，论足就是一般就是说世间论的作者了，就是世间菩萨了。他的评论呢，他说法就这法有转变故，因此受人外道盆中，以受人中这法有转变故也。他说法就论是他说法他有转变的啊，过去所以过去类，现在类，未来类，类可以变的，但是发心智是没有动。那么这个我们想回想一下，受人外道啊，受人外道我们前面讲过的，不是一个转变嘛，变移嘛，啊，它的从二十五滴总括起来三个变移自性我知，那么有变移的啊，他说法就认识也来个变异，他给苏人外道是朋友，那就是说他是属于跟苏人外道一样的啊，所以属于外道去了。那个这个批评的很厉害啊，你要来个变异嘛，跟苏人外道一样的嘛，因为苏人宗旨与说法有变异的，那么叫否定了，就是要把它否定掉了。妙云所立四相混杂乱，三十家有三十相过，妙云正在他说的过去相跟过去相合，你说这个这样子案例的话是乱的，为什么呢？他说三世家有三世相过，这个三世里边都有三世，就是你是过去的法，过去法本身来说也可以有三世啊，那么你这个过去的三世跟未来的三世不是混淆起来了吗？这个叫天人世说法还是一同样，还是三世要混的。他为什么呢？下面总结解释：一世法中应有三世，过去法不是一刹那了，很多刹那，前一刹那给后一刹那说是未来，后一刹那给中间那一刹那说是过去。那么就是过去里边还有过去、未来、现在，未来之间也有过去、未来、现在。这一线的一层呢没什么啊，那么不是混的嘛，这不是还是混乱的，讲不清楚这样子。所以前后层呢，因那么过去是有很多层呢了，前后层呢嘛应明去来，就是前一层呢叫过去，后一层呢嘛叫未来，中间一层呢嘛也可以叫现在了，那么不是过去里边有过去的，未来现在，未来中间也有过去未来现在，你这个搞了半天不是乱七八糟的了。为了一边也是现在啊，同样这个道理就不细说了。所以呢，这四个里边，这个世间菩萨他评论的就是世间菩萨的世有正者的说法最好。第三世有历史最三，那么这里呢是就这个有部的四个品家来说，那么世有正者的最好，最后世间菩萨还要把世有的也破掉了。他说个私有的还是不行，还有毛病，在正面评论 要讲。那么这个哪个是对呢？进步的对啊，这个里边就是有他的主张也拿出来了，这里还没有把那个抬出来啊。虽然说有部里边讲起来呢，世间菩萨说私有正者的是比较好对的，那么我们就要提醒一下了啊，是有人他不是你有一部什么居水什么那个呢，他里边就讲错了，他说那个是对的，实际上这个事情我是否定的啊，私有正者那个说法也是否定的。他不过在四个评价里边这个最好，而实际上呢他把这个后边也破掉了，你采取进步的时候。那么今天的内容是比较复杂一点啊，我看你们讨论的时候 会要仔细的把这个，我们就希望呢，就是说讲一节课，消化一节课，讲这么多，但是要求是全部消化。如果你今天没有消化，明天昨天的是还没消下去，那个新吃下去更消不了了，再下去就是还要查胃病的啊，不行了。所以说呢，最好是一天就把每天都消化掉。今天我们讲了这个有部的三世的差别是怎么样子解释的四个方式。那么有些同学呢，他说讨论一下还不定仔细，我们再略略的再说一下。翻到那个地方啊，他就是说有部的宗旨是三世一切法都是有的，那么既然都是有的，过去也有，未来也有，现在也有，那么都是恒存，那么怎么三世怎么差别呢？所以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有四位准则啊解释。第一个法界准则的说法，它是类不同，就是过去的类、现在的类、未来的类，法是一样的，但是它改变它的类，就是它的形状了，它的种类改变之后呢，就现出过去、未来、现在了。那么大家的比喻就是说，这个金子把它打了气，一个气的样子代表过去，一个气的样子代表现在，一个气的样子代表未来。那么虽然有未来、过去、现在的样子呢，但是金是一样的，就是说未来的法还没有生出来的法，它当它要到现在的时候，它把未来的样子改掉了，变成现在了。那么现在的样子，假使时间一刹那过的时候，若现过去了，它这个现在类又是改变了，改变过去的类了。那就是说发的题没有动，就是经，但是它的类是改变了，暂时有差别。那么这是第一位尊者说的。那么这其中有人就是问什么叫未来的色未来类，这个话他讲不通。我们是一起发，就是在没有生之前都在未来，因为有波是特殊的了，他说未来法是有的，那么这些法就存在未来，还没生出来，但是东西是在。那么你这个未来类，就是它未来的这个种类，它本来是保持未来的种类了，没有生的，但是你要生出来了，要变成现来类了，那你一定要把未来类放掉了，不过这个未来的舍掉才能拿到得到现在的了。如果你未来的不舍，你现在就怎么得呢？两个一起合起来了啊，就不行了。你的精致，你本来是那个样子的，到现在的改一个样子了，你本来原来样子还保持，现在样子也保持，一个精致两个样子不行的了，所以说要把未来类要舍掉，那么得到现在的类，那么这一层到这过去了之后，现在类又舍掉，要得到过去类，成了过去的那个种类了。这是法界正在的说法，但是这个里边就牵涉到要改变变异，从未来类变成现在的，现在的类变成过去的，这个转变变异我们前面看过，数论师里边他就有这个东西。所以说释迦牟尼就批评他他说你这个样子是改变的话呢，那你有时候转发有转变的话，那么你跟数论外道是相同了啊，成了外道的那个一类的去了，所以说他否定他这个讲的不好。那么第二个解释呢，就是妙音正在的，他就是说不是改变了，他是说发是一个啊，但是呢发在过去的时候就相有三个，他不是改变，因为改变有转变有毛病的，他不用转变了，他的三个相在过去的时候给过去相火，那么现在的时候给现在相火，在未来的时候在未来相火，但是给过去相火的时候并不是现在未来没有了，他这两个东西隐在里边啊，隐在里边，那么过去的相呢是显露在外边的，那么你假设说过去相火没有现在未来的，那你到现在的时候你怎么这个现在相哪里来呢？当然它本来是有的， 本来有就是没有现出来。那么这个我们打这个比喻呢，就是说你身上有三张钞票，一张代表过去，代表现在，一张代表未来。你现在还没生出来，就是未来的钞票拿在手里，现在外边，但是口袋里两张钞票过去现在还在口袋里，等到你发生出来了，把现在的拿出来，未来的就放进去了。那么就是说你一张拿出来了，现在外边的是现在相，给现在相好了，但是过去未来的并没有还是还在里面。那么这个比喻呢，当然比喻我们是真的是比喻 一边全部把它合起来，那种是被法不能管的，一模一样是不行的，一模一样的东西对它本身自己这样子，其他东西做一个统一的话，就是某个地方是相的，其他地方不会全部相。那么光那个普光法是一个比喻呢，本来昨天我想讲的，因为比较粗一点啊，我想不大行，没有讲。那么你有些人也不太懂呢，也讲一下也好。他就是说有一个人啊，打比喻一个人，他有三个妻子啊，一个正的，两个妻了。那么他给正的妻子挽了的时候，他还有两个妻子并没有舍掉，但是没有给他活就完了。那么你给其他那个活的时候，那另外两个也没有舍掉，但是没有活去。这个就是说过去相好的时候并没有离开现在未来，跟现在相好的时候也没有离掉过去未来啊。那么这个三个相好的时候是属于哪个部分？没有好的东西还在，但是呢就是隐在里边啊，不现，就是有相的问题来分别这个三识。这个反而感到难，哎，不好理解一些啊。这个前面那个类的很简单，其实这个类的改变就是变个样子就完了。本身这个东西是一个，它一个是变现在，一个是变未来，变一个是变过去。那么第二个呢，反而好像我感到比较要稍微麻烦一点，也不是挺麻烦。那么第三个是最清楚的啊，就是作用没有起的时候叫未来，作用起来了，正在起作用的时候叫现在，作用过去了叫过去，作用卸掉了叫过去。它的比喻就是像盘珠子一样的，你把它放在这个珠子放在一地方，它就代表一；放在十个地方就代表十；要是放在一亿那一个地方，它就代表一亿。这个很好懂啊。那么第四个呢，它也是就是相对的来说啊，观在就是我们的相对的来说呢，你一个法对以前来说前面是过去，对后来说后面是未来，中间它就是现在。那也这样子看啊，他就打的比喻，就是个母亲，他对他女儿说啊，一个女人对他女儿说她是母亲，给他母亲说她又是女儿，就是他在中间啊。那么这样子呢，过去未来现在也是这样子安排的，就是相对的来安排啊。离开了他相对的东西，就说不出他的过去未来现在了。但是这个呢，这两个第二个跟第四个呢，世亲菩萨有看法。他说你这个相对的来说，或者是对相来说啊，但是过去时间很长，我们在过去里边，假设昨天的12点钟，12点以前的是过去的过去，12点钟是过去的现在，12点以后的过去的未来，就是过去里边有过去未来现在。那么未来的时间很长，也有过去未来现在，现在的当然了，最长的是现在，它前面是过去，后面没有来的是未来。那么这个东西混的啊，就是里边没有严格的界限，这个也不好。那么最后呢，就是凭虚这个自由增加的自用的这个升起跟那个卸掉跟没有升起的三个来安立这个三识的差别。这个呢是有部来说，世亲菩萨认为是世亲自由增加的这样的最好，但是有的书上认为世亲菩萨是主张自用的生灭来定三识的。实际上我们学过记者的后面就看到了，世亲菩萨是统一进步的，对有部的四个都否定的，这作用的那个呢在后头又否定了。他就是说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刚才你说自用的升起，没有升起，给升起，给卸掉，来代表过去、未来、现在的差别，三个差别。那么，他就请问一下，这个提议是存在的，为什么过去、未来的作用没有起来？为什么现在作用起来了？为什么过去作用也卸掉了？这是什么原因？同样一个题，为什么作用一颗出来，一颗不出来？这个理论是有文章啊。那么你说作用，题是用作用把它分出来的。那么作用是哪个把它分出来的？什么时候现在的作用要作用过去的，哪个来分它呢？这个东西分起来就不但就没有完的分了。再最后一个，既然题是有的，为什么用没有？题有嘛，用也还是有的。为什么题是长的，作用确实要变化的，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不，所以这个毛病很多。那么最后否定了，这个也不对头，这是后边要讲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在有波的四个说法里边呢，还是认为这个比较合理一点啊。但是并不是释迦牟尼就主张这样子，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因为有的时候就认为释迦牟尼是赞成这样子的，这个并没有赞成，只不过四个里边比较这个好一些。实际上释迦牟尼是赞成经部的说法，后面就是要进步的方式来破它。那么下边呢，我们接下去了。以进步中，这那么就是说三世一切有了，有部的说法呢，三世的法都是有的。那么进步给比较一下，怎么说呢？进步认为过去的跟未来的是没有起的，是假的啊。对于现在的法是有的，这个比较现实一点。因为我们想的过去的法跟未来的法都是实实在在有的，一般的人还想不通的啊。那么进步的时候呢，一般人可能容易接受，现在法是有的，过去未来是没有的，假的。那么现在我们说这远观法知道，他经想释迦菩萨主论众智基于两种。那么释迦菩萨到底赞成进步，到底有不呢？他仔细的考察一下呢，他看到释迦菩萨在远方法的见解啊，他看到释迦菩萨说这个论呢，他的种子呢有两种，一个是现的，就是摆在外边的，他是一切有部，他的标榜是一切有部啊。那么这一部书也是一切有部阿弥陀佛具足论，他的帽子戴着一切有部的。那么他下面文章也证明啊，他说这个具足论里边下面有这一段文。迦斯密罗尼利城过多一杯说这一法，迦斯密罗尼利，迦斯密罗他聚集三藏，大家讨论这个道理，告成功，告成功了，成就了。我呢，大部分都就是基本上以这个迦斯密罗的这个大比佛说来解释阿毗达摩的，那就是说他是一级有部的。但是既然已被说对法藏，故知此论有不为中。既然释迦牟尼自己的话，他是以迦斯密罗的大比佛说来解释对法藏的，那么当然了，这个部这本书是根据有部的宗派为宗旨的。那么这是现，就是面上的啊，表面上的，也可以说就是显的一方面啊。米这一方面，这个不是米中啊，就是他内心里边的什么中的，他主张的，他计较的进步。所以说二的米中里边的啊，这个说他认为的主张的，他是进步。当然他不是全部才是进步，就是有波里边不如发展，他也进步的合理的来破他。那么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释迦牟尼的宗旨以理为宗，哪一个合理的就哪个宗，不屑于哪一个部派，这是非常公允的一个态度。那么他说他是进步的密宗，就是进步呢要有依据。国相文云也是释迦牟尼自己的话，进步所说不为理故，这是在辩论的一个，在一个辩一个问题辩论了半天，最后他这个释迦牟尼不直接表态，但是呢他话也很含蓄，也可以看出来他是辩了半天到底哪个对呢。他们经他说有部是他的传承啊，要是这个也不能说他错，他过去是这么传下来的传承。那么经部的对错不错呢？经部也不能说他错， 因为它合理的，它讲的道理跟道理是不违背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呢，还是正宗传承呢，还是正宗道理呢？这个当然很明显的，它实际上是倾向于进步啊。说这话呢很幽默。那个在这个鸡舍论里边辩论的时候呢，经常有些话很幽默的，就是我们讲的一段世贤菩萨破持有正者的三十以作用来分解之后呢，也是辩论了很多。世贤菩萨这么说，有佛这么回答，辩来辩去，辩来辩去，最后他就以他的口分，有佛来了一个话，这么说呢，他说这个法性甚深，在这个法的这个一切法的那个他的性呢，就是他的本体性呢，甚深难说的，不可言喻的啊。所以说你这么说来说去，这个就是表面上的话，真正这个法性呢，甚深，不是我们所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幽默的了。就是你编没有不要编了，编的话都是表面上的啊，就是语言文字的名相的东西，法性甚深，不要离名言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这个一般的学佛的人呢，也会用这一套啊。这个他倒不是学了居舍学会的，这个天然他是学会的。讲一个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他就说这是甚深微妙不可思议的表述了，那就解决了，这个不了了之了啊。那么我们说真正学佛的态度的，你不能这样子个态度啊，这个不符这个态度的啊。当然我们说真正的法性生言生理级来说是你演说的，第二种思索级来说就是可以辩论可以认证的。你如果道理没有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好了，糊里糊涂就完了。所以讲法相的人呢是绝对理智的啊。所以有部他开始的时候为什么那么信呢，为什么他事业那么大呢，就是他绝对理智的，完全是从理论来推论的一个道理，没有凭信仰啊，凭这个感情没有，所以说他这个作用很大，他的威信也很大啊。这个是辩宗的问题解决了，他的那个宗旨啊，那里面就是标明说呢，先开始讲了很多有部的话，实际上呢一句话点破了，世贤菩萨内心的很多地方是倾向于进步的。但是呢这个两个宗，一个偏宗跟密宗呢，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一理为宗啊，前面说过的哪一个部派的合理的或与佛的原意的就以哪个为宗旨，不偏向于哪一个部派啊，它是公义的态度，它也不是全部是重新进步了啊，就是进步它看到地方很多地方是合理嘛，它就采取进步的。下边命第三命藏属师这部记舍论啊，阿弥陀佛记舍论三章里边是哪一个藏属师的，就是他还是苏达的章，还是比那亚章，还是阿弥陀佛章？章有三种啊，一个是苏达的章，前面我们讲过了，苏达的是印度话，这个翻过来叫线，这个字是勾起字啊，就是一根线的线，我们是缝衣服那个线的线啊。或名为经，经也就是线，经为线的经啊。正确与定，上面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了，那个花啊，假设没有线穿起来，它有闪失，那么这个经也是佛说的话，把它穿起来，那就是收到了，就是经啊。那么它正确与定呢？它主要讲的是定，正面讲的是定，当然了现代的也有戒也有论。那么第二比那亚章，比那亚是巧佛啊，巧之六根之佛散业不乱干不乱动，这个我们前面都讲了。正确与戒，这个比那亚章正面的主要的讲戒，当然了现代的也有定也有慧。 现在的也有定，也有慧。那么第三，阿弥陀佛藏对法。阿弥陀佛我们讲过了，本来论藏呢有几种啊，阿弥陀佛不过其中一种。后来呢，这一种特别发展呢，就是几乎呢与阿弥陀佛在一起论藏了。所以呢，一般称阿弥陀佛藏就等于是论藏一样了。这样对法啊，阿弥陀佛是什么对法？正权与慧，他正面讲的，我在注意要讲的是慧，简明慧是慧了。那于是三种次论就是阿弥陀佛藏。那么这三种藏里边，记者论是属于阿弥陀佛藏的论藏的，所是、那么这里几个问题，为业论藏是也同于二，他说记者论是。只有一个藏阿弥陀佛藏所说呢，而是通其他两个藏的。答：深正理第一云，他这里就用深正理论的话来说了，那就是表示说深正理论为了破据者呢，也花了很多心血解释这个他这些有过的一些答比婆说的问题，所以哭泣之处讲这里解三藏的问题呢，这个深正理论就把这个事情讲了很多，这里引他的话。第一卷里边有说的，只有说到的藏就比那要藏，所有穷力问答加持之中阿弥陀佛藏是，所有经藏也好，地藏里也好，里边变道理所谓的问答之类的，都属于阿弥陀佛藏。那就是说阿弥陀佛藏里边有经藏的，有力藏的，那些问答追求道理的那些内容都包得有，那就是通二藏的。正面主要的讲是论藏，而里边现代的经藏好，律藏也好，里边穷理问答都包在阿弥陀佛藏里边，那么就是通二藏。这就是说到底比丘论是哪一藏属实，那么我们现在明确了，正面说的是论藏，讲的是慧，但是经藏律藏里边的一些道理也包得有。那么我们这里可以说呢，后边讲这个一品里边讲七十五表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的在厦门一个毕业生，他到北京去考上了，他就在问答里边很多戒律的问题他都答下来了，那么里边的主考很奇怪，他说你们是不是学过律藏的，他说没有啊，没有，他说这些问题你怎么解的，他记者里有啊，记者里面讲林长讲的一些这个无表示什么讲了很多，那么前面说的全都是丹青的，李宗里边的讲的那些无表示之类的，不可这个改变的道理记者里都讲给你，那就是说学过记者的立场的问题很多也明白的。第四，命翻译不同，这论翻译中有两事，这个论翻译的时候我们看地了，一共有两个时候翻译，有两次翻译了。第一次呢初结陈朝后结唐代，第一次在陈的时候翻译，第二次翻译唐朝的时候翻译。陈朝哪个翻？陈朝的三藏正寂法师，他是印度人啊，跑到中国来弘扬佛法，也翻了很多经那么他在岭南广东那个地方翻成二十二卷毗舍论，毗舍十论前面讲过的。那第二次翻译呢，大唐三藏，因为那个时候是还是唐朝了，所以他称自己那个朝代叫大唐。永徽年中与时恩寺翻译成三十卷。那么翻译不同非无所依，但是这两个翻译不同，我们去看呢，真谛三藏的翻译不容易懂啊，玄奘法师翻译比较意思容易清楚，那么里边内容呢也有不同的，下边要具体点啊。它的不同就是他这个咱们宗派有宗派的看法了，他们认为不同呢，翻译不同非无所依，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什么？有浅一处微散方言，自称论文一在开串 但是因为真正上讲是印度人，对我们汉文呢并没有全部的通达，那么对我们汉人方言不善巧了，那么所以翻文章的时候呢，论文呢，它的意思里边有翻的不大对头的地方啊，就是犯错的地方。那么他举两个例，举两个例，什么？如无为是因果，前也非无为法是因果，是因也是果，但是正经上的犯的时候呢，无为非因果。这个无给这个无为法，他说是不是因果，那么这个法就犯错了。我们说无为法是不是因果？无为法，我们想想看，是不是因果？大家考虑一下看，无为法是不是因果？无为法是没有什么，甚至意味着没有作用的，怎么是因果啊？是因果啊！我们说无为法是因，在六因里边一个能作因，它就包括无为法。能作因是什么呢？凡是一个法生出来，给它的帮助力量不是直接的、疏远的。或者呢，甚至于不妨碍他的，都叫能作因。那么无为法，当然一个法生起来不会妨碍他。你说无为法呢，我不要不给你生出来，不会的，无为法没有作用的，他就不妨碍他的，也算一个因。所以无为是因。那么离析果，像是证了三果，证了个涅槃了啊，证了四果，或者是这个无因涅槃，或者是三果把这个有界涅槃的断掉了，再斩灭，这些都是无为法，一些。衍生加以无为法律的差别了，这个无为法都证到了，但是这个无为法是不是果啊？离析果啊，是修行者的果啊，所以无为法也是果。那么无为法既然是因又是果，怎么说它不是呢？所以说他认为正经上的犯的非是有问题啊。第二个，非得邪犯有啊，宪法非得，宪法无非得。邪犯也有宪法，现在升起的法当然没有废的。什么叫废的？在有部里面一个法要生出来了，这边有个德跟它一起生出来，法具德啊，给法同时生的德，既然是法生出来了，这边有个德，你说法生出来了德还没有，这不是矛盾吗？所以说宪法是现在一起升起的法，现行的法没有废的，而估计他说有废的，宪法发了生了，非得就是否定他这个发生出来的叫非得了。你想发嘛生了，还有个非得，这个有些问题啊。所以他认为过去犯的，因为也不怪他什么，就是说他因为印度人对我们汉语的方言呢不能太善巧，所以说犯的时候意思有点不一定恰当。那么当然了，我们这个后来的人考证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真谛三章的翻的传承跟玄奘法师的五法菩萨的传承不一样。那么我们以前知道了啊，就是在去瑜伽里边有安徽系的，也有南陀系的，这是古威慑古学，还有新学承诺的法，这个无法的啊，这一轮是无法菩萨系统的，那它本身印度就产生不同，那么具色的产生也有不同啊。所以说这个里边呢可能是产生不同，并不是一定是方言的错啊，这个我们不去管它了。那么它的大唐三藏呢，就是这个玄奘法师呢印上两方，它确实这个是不是假的，玄奘法师汉语是精通，他考古文的什么东西都行的啊。据说他考试考这个玄奘法师出家了，那个时候我们汉唐朝因为出家的人太多了，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没有一定的学问是考不上的啊。那么玄奘法师年龄也有限制，那玄奘法师那一次在考场里，要这个地方他们家那里京城里边啊，洛阳大概去年考试了，考要度生了。那么他看见他们里边的考呀，他羡慕得不得了，他在考场外边呢跑来跑去啊，觉得心里舍不得离开。结果呢一个主考的一个叫陈善古啊，大概这个人姓郑的，郑善古，他就问他，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哎，他想出家什么？他说你出家干什么？他说两句话很好，好像是这么的啊， 他说远远这么要继承释迦牟尼的法，要继承释迦牟尼的庄严佛种，好像近这么要光扬这个释迦牟尼的义教。说这两句话呢，说的非常是这个打动那个陈善果的心，他就开个的把他参加考试录取了。那么十三岁啊，那个时候起码也是成年才能考。那就是说他的文章最好啊，不但是年龄小了，他经过考核考取的。所以说我们汉语呢他是精通的。他的印度文呢不但是梵文，他好几通好几种。这婆罗门教的这一些东西他都学过，所以说玄奘法师的聪明是绝顶的。他在语言方面也是不得了的啊，精通好几种语言。如果所以说呢，因上两方一义不参，追文不妙，他的翻的意思不会出，他的这个书的文章也不会谬啊，不会错误的。又是外一之客得白玉青山，坐这之宾或远处以涉水，又是之任亦有两字。这个就是说这个任的翻译的时候有两次翻译，这总结是赞叹实际上这个玄奘法师的那个译的好。那么这里两个有一个两个古典啊，怀疑之刊，我先把大体意思去讲一下。怀疑之刊就是以前那本书因为翻得不太善巧，那么很多问题不能解决，于是怀疑这张是人在白游于青山，在青山里头白游了，问题解决了。青山所以白游成于青山嘛，他在就在青山把白游得到了，那就解决问题了，就是说啊，怀疑之刊这里解决问题了。说这次兵也是怀疑的，说就是等待了，等待到底决定是怎么一回事，等待决定的那些人呢，刻了兵也是一个事情啊，刻也是兵也是多，这是做文章了，对称对有趣。那个有些问题不能解决的那些人，等待怎么解决呢？得到玄奘法师这本书呢，好像是彻彻底底的远书了。往帝以前在我们轩辕往帝是有利的时候，把远珠一个很宝贵的珠掉了，后来又拿回来了，那就是说问题解决了，也是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两个问题呢，我们不是有注解吗？我们念它一下。在白游于青山，那么这个慧呢，就是慧法师啊，他的注解，一个蓝田人叫辩活，这是古代的人啊，稍有简单，他很少年轻的时候就有很好的德性，他们身处于金山，他在那个地方做官，他得到一个币，就是一个宝玉了，无放之很大一块，他献给楚王，献了三次啊，第一次昭王也都没有收他的，第二次晋王也没有收他的，后来楚平王的时候才接受他的供养。那么就是说呢，这个就是玄奘法师那个论呢，就是啊，能够使人家呢，好像是看到之后呢，得到白玉一样啊。那么白玉是属于青山的，那么你青山得到白玉了，那就是不为错的啊。那么玄奘的测水也是个典故啊，这些的典故呢，这取的一部分，就是古代的时候张子的那个寓言里面的。他说轩辕王帝，皇帝啊，就是轩辕王帝了，他到不测水的那个河面去有巡游啊，一面登了不测水之波，又登了昆仑之丘，昆仑山也登上去看考察，然后从南边回来啊。那么在路上呢，他远志掉了，是开始呢是自说去求，就是有智慧的人去求，找不到。这个嘛，这里李洛是一个眼睛非常之亮的，百步以外可以看到一个秋毫，那个秋毫很小的秋一个毫毛，秋天的毫毛，它可以一百步以外可以看到。那这样子眼睛亮的人去看也找不到，啊，再派一些人，那个冷干的人都不找不到，最后呢哪个找到了？王相的字，那么王杰很赞叹，哎呀，王相他这个样子才得到了。这么往向呢，就是说无心道人，既不贪十身相为错，心里也没无挂无碍，没有什么一些杂的思想。那就是张子语言，就是他们选的教学修呢， 就是要把那些都放下，外边的攀缘要放下，内心也不要考虑问题。这个我们佛教里看那是不是那回事啊？这比世界上是高明的很了。在佛教里看这是无相定了，你没有心的就无相定了，智慧开不了。那么这个我们不是讲，他是不是讲佛教呢？讲庄子里边的寓言。那么庄子就是接近于佛教，很多地方接近于佛教的空，所以说呢，一般当时隋唐接受空的教理的，都是学过老庄的。那么他们写的文章呢，老庄的气味也很浓啊。这里就好了啊，这两个总的意思呢，就是过去看了那部论旧的论，有些问题怀疑的不能解决的，得了这部新的翻译解决了，就是这么回事。有些你那的问题解不开的，得了这部选择法的翻译也解开了，就是那回事情。那么下边讲题了啊，这个我们这部书叫《阿毗达摩俱舍论》了。那么讲这个题目，第五又是评题者，阿毗是云对，达摩这个法啊，达摩是法，那么达摩要大家都知道啊，达摩是法，阿毗呢是对，阿毗的意思很多，广了、对了、甚深了、智了、现，这个很多很多啊。这里讲主要就是讲对，对的意思后面要讲。俱舍阿毗达摩俱舍论了，俱舍叫藏。那么什么叫对法呢？为五漏慧，名字为对。五漏的智慧叫对。对有几个意思？两个意思。一者对象为对象一盘，二者对观为对观四体。那么这是讲对啊，我们是先把这个记住。能对能对的对是什么东西？五漏的智慧。这个智慧是浮露的啊，就是般若智慧。它观这个对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对观，一个对象。它这个浮露智慧，它起什么作用？就是对观四体，观察四体。那么它趋向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对象涅槃，将来的果是涅槃的果。现在的作用就是观四体。把实际观清楚了、证到了之后，将来就能够走向涅槃的道路啊，那涅槃的目的地。所以说，它的远远的目的是对向涅槃的。那么当下的就是这观实体。那么这是对啊，法也有两种，一种是生理法，一种是四修法相法。那么生理法就是涅槃最高的法。我们说在根本教里边，一切法最高、至高无上的、最殊胜的法。就是涅槃，这个一般的后来的人呢，对这个涅槃的意思有误解，认为涅槃就是死啊，最高就发这个死，那你们这个学什么东西呢啊？这个就是完全的误解。涅槃是把一切不好的烦恼、你障苦的果全部扫清了，得到的那个最清净的一个境界。那当然从消极方面说，把不好的扫除了；从积极方面说，菩提。这么一些这个作用都在里边，所以涅槃是一个不能单从消极方面看。我记得有一个公啊，就是一个外道，他给佛教徒说，他说你们求什么？求涅槃。而他涅槃嘛是什么都消灭掉了啊，又跟作用都不起了。那你像他说，现在我们看到世界上一个瞎子、一个白子、一个聋子，就苦得不得了。你们六根都不起作用了，你不是更苦？你辛辛苦苦修行去求那么个苦的果干什么？他就是不知道涅槃的含义的，他就是因为那些苦的那些现象消灭了，意味着什么都没有了，那是他的误解啊。他不知道这个苦的东西消灭之后，还有好的在后头的。那么一个最高的法啊，殊胜的法，也叫胜利法，它就是涅槃啊。那么还有第二个的法相法，就是实际的菩提密道。那么什么叫法啊？这是一般是将法相的都背得出来的这个名义。什么叫法呢？能知自性，归生无结，这是两个东西，是天经地义的。反正凡是为设法相的书上讲法的，这两个话也是经常用的。所以法者呢，一个是归生无结，一个是能知自性，这个就叫法。 那么就要认知，先说认知自性。一个法，你存在这个法呢，这个法决定它自己它的特征，能够保持自己特征。但是火它说是热的，水是流的，风是动的，那么做事是怎么样，这个做事它这个自性要保持。不能说你今天这样子，明天改了个样了，那这个法就弄得莫名其妙。你说火，今天是火热的可以烧东西的，明天是火冷了，那这个不能烧东西的，那个法就是一直没有了。它能够持自性，今天是热的，明天还是热的，法是火，就是热。那么这是人之自性。那么火按上去，它就是有一定的它的这个作用了，它的特征能够表现出来。第二个归神我解，它能够有一种规律性的东西，是人家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一个是对自己的自性能够保持不变动，一个就是对人家说，人家看到这个法之后，对那个东西就产生一定的理解啊。归神我解，这个我不一定解释东西，因为我也可以是我们啊，人类啊，这个也可以是大众啊，产生我们的正确的知解啊。那么这个凡的一个凡也作于这个两边，自己把自己自信能够彻底不会改变啊。那么另一方面呢，看了这个法，就是人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那么好，我们把对法两个字拆开的讲了，那么把它合起来一下没有讲。言对法者为无漏慧，名之为对，世界涅槃叫做法。这个无漏慧叫对法，法之对果名为对法，这里要流离合色了。这一段慢慢讲，我们先把我们的笔记啊讲义啊，发起讲义拿出来。我们讲义是，这是旧的了，这是小学时的，那么是不够的，后来的，只好你自己辛苦一点啊，抄一抄。他们有的是借着抄一抄。第二页啊，你的翻过来，这里第十页了。这是翻过来其实面上也好翻过来。就在论诵说的讲义啊，补充材料六里口四。翻过牛其实我们以前的啊法相家，我跟他学法相的那位老师。什么叫六里口四？梵语称为萨山普斯，这个是印度话的，翻过来叫六里口四。大乘梵文译领总括简章，这是梵文译领是一本书了，它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凡二义以上名为一名者，空有所滥，故家用此六种色以分别之。两个义以上为一个名，什么意思？就是复合名词。这个名词有两个意思，但是我们说茶杯，茶是一个茶叶，杯是一个杯子，那么两个东西把它合起来是一个茶杯，意思代表一个东西，这叫复合名词啊，不是单是一个名字，两个概念合拢来的一个名字，叫这样的名字，就是复合名字呢，它有混淆，有的时候会产生混淆，那么用六律合式把它开定，真能做这么解，不能做那么解，那么它意思就固定了，不会混淆的。所以这一种方式呢，这是印度的语法了，叫六律合式。因为两个意思以上的，就是两个概念组合的一个复合名词呢，它有的时候会产生滥就是混淆了，那么所以用这个方式来给它解释，这是用实际式的，那你是经过的方式解释不行的啊，只能用这个方式解，所以用这个六律合式来把它分别，把它固定它的意思。即有但以一名为一义为名者，这是才获得体无有所滥，假是一个概念组成的名字的，那么这个名字呢，直接了当的就是他自己，不会有混淆啊。所以凡是六律合式呢，所对待的对象呢，都是复合名词，两个概念合起来的。我们是茶叶，一个名字，它是一个简单的，不是复合名词，茶叶嘛就是茶叶，就完了，没什么混淆的。那么此乃天咒圣名之法也，这是印度解释辨明的，就是把名一个名词辨别清楚它的 正确的意义这个方法，也是语法了啊，反正语法之一种。那么这为什么叫六理合十呢？初理之意是义，后合之意彰明。开始先把这两个名概念呢把它分开来，这个是一个概念，那是一个概念，最后把它合拢来，合了一个符合名字，现场的符合名字的名字，所以说呢叫离合，要名为六理合十，所以也叫六理合十也。那么偶一节这阶段为单一之者，不用六十，成为色者即则云，吾为这是非六理，非非六色不离过，然这句成为色则即观之，这是四岁是二义，但说一者要非六色，可知不同之处在狮子，一直丹佛不在狮子丹佛也。这是偶一大师啊，这是偶一大师，明朝的，明朝的法相呢，我们说说起来我们福气还大一些。我们在唐朝玄奘法师翻了法相的论点之后，经的论的翻了很多了，但是呢唐武帝灭法的时候全部毁掉了，那么这前后这三十多年，而这些法相的书呢就在日本的留学生带回日本去了，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很多书都是日本大藏经来的，我们汉地的藏经没有的。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些书还是很幸运的，他古代的永明显寿大师也好，他研究法相的，明朝的偶一大师也好，研究法相的，他们都没有看过那些书，所以这里边有一点混淆。因为这些那个是陈为说的手机里边讲得很清楚的，反正六理合十不在字的多少，反正一个字有两个意义，就是两个概念的，这才有六理合十，并不是说两个字就要六理合十。他这里是一个名理，无为法，无为，无为就是一个意思，虽然有两个字，这个用不到六理合十，不会混淆的啊，不要辜负自己。我们说这么好的机会来了，自己啊，糊里糊涂混过去了，那么就好了。这个福报也是自己求来的，辛辛苦苦求的那个福报，感到有这个藏经可以到手，但是拿了之后不起作用，没有好好修，我在这道学不修，甚至于没有修啊。有的人的来不及就跑掉了，听着讲句水了，赶快跑，这样的人有的啊，跑掉了，跑掉就跑掉就走了，就算了呢。下面我们看啊，那个六理合十哪六种呢？一是持念十，二是依主十，也叫依事十，第三是有财十，第四是相尾十，第五是临近十，第六是代数十。这为六理合十有六种解释，这六种解释呢有离合两个概念，先把它拆开来，离开来讲它的概念是什么东西，然后把它合拢来成一个名字，这是六种离合的解释。那六种呢，持念十，依主十，有财十，相尾十，临近十，代数十。这里边经常用的就是持念十，依主十，代有财十，而这个里边最混淆的也是这几个啊。临近十用的不多，但是呢确实例子也很少，也是不容易理解啊。那么代数十呢，相尾十，这是 很最简单的。那么我们下边一个一个看，今天我们讨论重点就是六理合十了啊。时间还有一点，第一次也是啊，凡义虽有二，而替成是一者，世界是也是也。就是他这个两个开眼，这个两个开眼呢是不同的开眼呢，它的意思不同，就两者两个意思，但是这东西合拢来都它的体却是一个的，这叫此也是。此在人之是体，也在受持的意，意就作用了啊。它的一体之用，它两个意思，一个是体，一个是用，那么这叫此也是。该二意同一一体也，这两个东西都是一个体的，故要此是要名为同一色。